第九课，福音桥的呈现。引言：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。使徒说他为什么要传福音？我们经历过与神相遇并改信他，开始与他建立关系的意义。我们与其他与神有关系的人也有一种特殊的关系。当我们分享福音时，我们是在邀请他人加入我们与神和其他认识他的人之间的关系。福音呈现，这个福音呈现简洁明了，让人过目不忘。他使用的图画会让看到的人记得，他可以在两分钟内讲完。如果听众有兴趣，也可以扩展到讨论和解释。您不必是一位熟练的画家，这幅画很简单，它的简单性有助于让听众记住。现在我们将介绍绘图的各个阶段以及每一部分的说明文字。在图画的每个部分都要说些什么？第一部分，神创造每个人是为了与他们相交，过着被祝福的生活。他没有把生活设计成充满问题和苦难，写下神一词，并画出一个人。第二部分，人因为罪而与神隔绝。最初的人犯了罪，从那以后，每个人都犯了罪，得罪了神。画出分隔线，写上罪。第三部分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不信者终有一天会被永远打入地狱，除非他们得怜悯，重新与神建立关系。画箭头，写地狱。第四部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让我们回到神身边，也不能赢得怜悯。善行、去教会、宗教习俗、捐赠都不行。给列表中的每一个项目画箭头。第五部分，如果神没有为我们开一条回到他身边的道路，我们的处境将毫无希望。神之子耶稣为了让我们得到赦免，作为祭品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。画十字架。第六部分，但仅仅知道这些并不足够，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，获得救赎，回到神身边。一个人必须悔改，这意味着对罪有足够的悔意并愿意放弃。悔改的人可以在祷告中祈求神的赦免。画箭头，写上悔改和接受。第七部分，你认为自己在这张图处于什么位置？在你的生命中，是否有一个特殊的时刻，你为自己的罪悔改，得到神的赦免，并开始为神而活？还是你仍然因罪与神隔绝？等待回答。很多人都会承认他们仍然与神隔绝。你准备好迈出这一步了吗？悔改，接受赦免，开始为神而活。我很乐意现在就与你一起祷告。祷告与下述相似的内容。主啊，我知道我是罪人，应该受到永恒的惩罚。我为我的罪孽感到抱歉，并愿意戒除他们。我请求你赦免我，不是因为我罪有应得，而是因为耶稣为我而死。感谢你的救赎，从今以后，我将为你而活。说明，第一部分，可以调整呈现的开头，使之适用于听众。宣教士可以提及与听众经历相关的更具体事情，而不是说充满问题和苦难。第二部分，重要的是听众要认识到自己有罪，与神隔绝，他的处境不仅仅是亚当的罪造成的。第三部分，这表明未信者最严重的状况。第四部分，这部分的目的是向听众表明他不应该相信错误的东西来获得救赎。这部分可以根据听众的需要进行调整。宣教士应该试着说出听众可能相信的东西。第五部分，解释赎罪的最简单方法是说，耶稣作为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才能得到赦免。这部分的目的是帮助听众认识到他应该依靠神提供的救赎。第六部分，宣教士试图让听众做出决定，听众需要认识到他必须做出个人的选择。他需要知道悔改的正确定义，知道悔改不仅仅是后悔，也不仅仅是说对不起。他需要知道他应该祷告 请求神的赦免。第七部分，此时宣教士试图让听众承认他需要救恩，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未得救的人认识到他还没有得救。这个问题字字珠玑，许多人认为他们应该每天请求赦免，但他们却继续生活在罪中。这个问题问的是一个特殊的时刻，当这个人得到赦免，新的生命就开始了。他需要认识到，如果他还没有经历悔改，他仍然会因为他的罪而与神隔绝。然后宣教士提议与他一起为得救祷告。如果听众不明白自己的需要或还没有准备好悔改，宣教士就不应该催促他祷告。如果他没有真正悔改和经历悔改就祷告，他可能会对得救有一种虚假的确信，或者认为悔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。无论哪种情况，他以后寻求神的可能性都会降低。这幅画可以很快地展示出来。如果你有机会分享福音，你可以简单地问，我可以花2分钟给你看一幅图画吗？这幅图画说明了圣经中所说如何确定你已经得救的方法。这样做可以让对方知道你不会占用他很多时间。如果他对此感兴趣并想深入探讨，那么你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。通常人们会对图画感兴趣，通常情况下宣教士讲完之后，人们会要求保留这幅画才敢。